刚弟兄给我打电话提到的是我能够在这一周来和大家一起聚在主的面前，我心里面不知道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些什么，因为我上一次来这里大概有3年时间，那么弟兄也告诉我说有很多人可能你都不认识，但是另外一面呢，从这里搬到我们那里的高哲林弟兄，他跟我讲，我用去路搜查的是最容易不过的，他说因为那里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柔顺，非常的有恩典，他说你去了一定就像回家一样，他给我很大的鼓舞。那么我在主面前祷告寻求，主给我一点感觉，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旧约里面的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我们知道这一卷这两卷的历史书是讲到以色列国度的，他们从一个民族他们成为一个合一的国度，神在他们中间有一段荣耀的工作，神真实在他们中间掌权。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如果包含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我们讲四个人物，第一个是哈拿，第二个是撒母耳，第三个是扫罗，第四个是大卫。这一次如果主许可，我就借着这几堂的交通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一段的历史，我们从这一段历史看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得着和学习。在还没有进入主题以前呢，我想和弟兄姊妹打一个招呼，就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我很熟了，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我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不一定能够了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年日追求和生命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今天晚上讲的你有什么听不懂，或者我用了什么特殊的名词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请你在聚会完以后来找我，好吧？或者甚至在聚会中你可以举手告诉我说呢，这个我不懂，请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因为最近我家里接待一个一对跟我同年纪的夫妇，他们来参加他们女儿的毕业典礼，那么这个妻子呢，她是一个姊妹，刚刚信主，但是这个丈夫还不信主，那么他们来参加聚会，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意思呢我就听不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中会有这种情况，特别我们这边有年轻人，你们在学校习惯用英语，那么今天来参加我们用中文的聚会，所以请你们不要，为难，如果我用了什么字，是很冷僻的或者太专用的，等一下可以举手，或者聚完会了请你来找我，好不好？那我可以记下来，明天早上有机会我再做说明和解释，这一次聚会的主题叫做合神心意的，我相信这句话呢是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我们心里面的爱慕，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彼此的劝勉，甚至有一些刚刚听见福音他们愿意信主的人，他们常常在主面前在人面前都说到，如果我要做基督徒我就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合神心意的人他当然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一个好的神的儿女，但是还不仅仅是如此，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先从这个点开始，若是时间许可的话呢，我把这个简介说明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和弟兄姊妹看今天晚上若是能够进入看一下哈拿他的角色。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如果你是听英文的话呢，请这个在 Book of Acts 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我们找着了，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先用中文读。如果有读英文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是用哪一个英文版本。Which version do you use in English? King James as New King James? New King James. 啊，等一下，我请我们你们三位呢轮流的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一起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还是要遵行我的旨意。我们再读第三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我们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把这个小字读一下，好不好？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好，我们这两处的经文呢，我们请用英文读一下。先请李欣帮我们读二十二节，好不好？
And when he had returned, he raised up one named David his king, whom also he gave testimony and said, I found David the son of Jesse,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who will do all my will.
好，谢谢。我们请Monica 啊，你帮我们读三十六节，好不好？
For David, after he had served his own generation by the will of God, fell asleep, was buried with his fathers and sons.
好，我们就先读这两处的经文，我们有一点祷告，请我们闭口闭眼睛。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在地上每一次我们能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你的名里面聚集。主啊，这是何等样的福气！主啊，这是何等样的恩典！因为你的应许永远不落空，你是那位慈爱信实的主。当我们聚在你名下的时候，主啊，不仅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们在这里，主啊，这个时刻你也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个我们属你的人里面。主啊，你也借着圣灵将你的同在清楚地显明在这个聚会中。主啊，但愿今天晚上我们众人如同坐在你的面前，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中彼此有交通。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你要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你在我们中间，你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摸着你，清清楚楚的听见，主啊，清清楚楚的看见，主啊，所以我们把这一段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从今天开始，主啊，到聚会结束，愿你的同在覆庇我们。主啊，愿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爱慕，成为我们交通的对象。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刚才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在那里，在新约时代，圣灵感动保罗为大卫做见证。他说：“神选立了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并且呢，神还为大卫向他那个时代的人做见证。”说我寻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神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因为呢，这一个人 在凡事上面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好像从这一个看见神呢，在每一个时代，当他要做事的时候，当他要把祝福给那个时代的人的时候，他要找一个人来与他一起做工，与他同工，也参与他的这个计划，参与他的工作，参与他工作的结果的享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公司里面工作，有的时候公司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出缺了，如果这个职位是够重要的话，他不是仅仅的到外面就去登一个广告说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公司里面会组织一个叫做 search committee， 是不是呢？我读到这一段经文呢，我就感觉在神那里呢，他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在沙漠那个时代这他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在天上呢就有一个 search committee， 神在那里，他说我下一个时代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谁能够来参与这个计划，谁能够进到我们的旨意里面来和我们一起同工，谁能够在这个工作结束的时候和我们一同享受他工作的那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神到处找寻找这样的人，他找到了大卫。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圣经在新约时代呢，主耶稣也讲到现在父神还在找一同，我们记不记得在哪里？我们多年信主弟兄姊妹应该很熟悉约翰福音第四章，在叙加的井旁，主耶稣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讲到敬拜，然后他说我的父怎么样呢，寻找今天在地上的真实敬拜的。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神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人，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见神在寻找那些在灵里面，在真实的里面来敬拜神的一代。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劝人信主我们向人传福音，看见人好像对信耶稣呢不觉得怎么样，因为这种感觉呢，我们自己不信主的时候，别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也觉得信主没有什么了。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真正的好好去读圣经，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习跟随圣灵，我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我们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逐渐我们里面开始了好像开了一道天窗一样，在我们里面好像开始有了一个领会一样，我们发现信耶稣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我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这种感觉，不要等到到了天上我们见到主荣耀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呀好险我终于上来了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觉得，那个时候觉得的时候可能太迟，我们会遗憾我们会后悔。若是今天我们好好追求主，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认真，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去寻找主，去跟随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会逐渐发现我蒙恩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认识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到北美来，有的是来探亲，有的是来工作有的是来访问。那么他们到了一段时期要离开美国要回他们自己原来住的地方，他们说一点感想，他说我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是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最大的收获是我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有人讲说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常常有一个遗憾，我信主太晚。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在这里父神他在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在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他是找到一个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呢是一个代表，说明今天 在新约时代，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的心，这个心意呢，我想我明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多说一点。今天晚上呢，我就简单的开始讲到神在寻找和他心意的人。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什么是和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呢，医院的院长出缺了，他绝对不会随便去登个广告的几个人就来了，不是的，他是有一个 committee， 越重要的职位呢，那么这个 committee 的人可能就越多，而且参与的人他们自己本身的分量也越重要。我们看见他们呢，一定会对他们所要找的那个人有一个 criteria， 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范围，他们有一个描述。所以这个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从刚才读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呢，它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或者也是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简单的讲啊，就是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就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不是说呢为神出主意的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是说呢为神呢发热心的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呢这个跑在主前面的那些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乃是呢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个人呢就是神所要的。在神的眼中看呢，就是合适这个工作，合适这个托付，合适这一个与神同工的那个器皿。所以今天我们呢，在这一方面，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有一个意念。那么我们要问呢，什么是神所要，什么是适合神的需要，我们就需要认识神自己。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或者我们对于呢认识神呢，我们有什么样的领会和看法。我们要认识地上的一个人不是光知道他的名字。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呢，我们认识神的名字用一生可能就不认识不完，绝对认识不完整个人类呢认识了神以后，我们来经历神的名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有一首诗歌他唱到，他说主啊神啊你的名怎么样，何等广大样满，神的名真是大，里面真是丰富。我早期刚信主的时候，听见有人讲说主啊你的名真是伟大，我觉得这话好抽象。天使你有这种经历我回去拼命想，说神你怎么伟大，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东西。但是当我真正开始接受了主，我开始祷告，我开始在生活里面和弟兄姊妹奉主的名聚会碰到各样的事物，我呼求主的名的时候，我就发现主的名里面真是丰富。但是到今天来讲，我好像对主的名的认识只有一点点。一个要合神心意的人，他必须要先认识神，从哪个点上面认识神的名。要认识，不仅认识神的名呢，我们还要认识神他的目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应征一个工作他这工作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就自愿说我可以适合这个工作。别人问你说呢我们要做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 care， 你说你会不会被录用呢？不会的。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神所要做的事情。这个点呢是我们非常需要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想要在属灵生命上长进，当别人讲到 这一段圣经是关乎神目的的时候，请弟兄姊妹要把耳朵竖起来听。好，我们心要非常小心，要听听看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啊，这个目的啊，就是那个工作的 job description。啊，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这个 job description， 你就去应征了，那会闹笑话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要做什么。不仅知道神永远的旨意，要不改变的旨意，就是今天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代，在我们中间，神在做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就在这里的侍奉，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一个船没有舵一样，风怎么吹它就怎么飘，潮流怎么流我们就怎么去。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目的。一个人认识神的目的啊，才可以讲他构成了一点点合神心意的那个初步的条件。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啊，我记得我刚在二十多岁吧，刚刚主复兴我对属灵的事有兴趣的时候，在这个点上我真是茫然不知。比如说我听见别人谈起来，我又听不懂，着急得不得了。啊，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啊，她已经全时间侍奉主了，她就说，我们大家来说说啊，我们对主的心意的认识。我就那一天呢，哑口无言，真是说不上来。真是说不上，真是在主面前祷告。你知道要认识神的目的，除了我们好好的聚会，我们在聚会中呢，要碰到主，真是借着弟兄姊妹们把主的话语向我们展开来。第二个啊，我们要到主面前祷告，像在新约时代啊，主耶稣常常呢开那个瞎眼的，叫他眼睛看见。主耶稣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要往耶路撒冷去，他和门徒们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在耶利哥城门口坐了两个瞎子，他们听见人声吵杂，很多的人经过，他们就问是谁在这里经过。他们一听说是耶稣，他们就大声的呼喊，别人讨厌他，别人禁止他们，他们也不管。他们怎么呼喊呢？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我们大声的喊，门徒们叫他们 be quiet， 他们还是喊。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这样的迫切？有的时候聚会啊，聚完会都听不懂，回到家真是祷告主，主啊，怎么啊？我碰过有弟兄姊妹啊，真的急着就哭起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种爱慕，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神到底在做什么，他为什么造我们，他为什么救我们，为什么把你摆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把你摆在这个工作，为什么把你摆在这个环境。弟兄姊妹们，神是一位有目的的神，神是一位呢有意义的神，他绝不做无所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去祷告，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主耶稣就转听见，他就问这两个瞎子，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很简单，他说，主啊，我们要看见。那天他们已经看见了，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生命长进很重要的一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不是我们的信主年日有多长啊，或者我们的在外面参加了一些什么活动，而是我们里面要从主的话语，从圣灵的开始，我们看见神所要做的，不仅是个人教会作为团体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才构成了我们合神心意的初步的条件。有了这个啊，我再讲一点，我们不仅要认识神的目的，神所要做的，我们还要 求主让我们呢明白神达到他目的，成全他旨意的道路和法则。如果我们不认识啊神的目的，或啊我们都不知道神要做什么，那我们做的呢，可能呢在神的眼中看，主耶稣说呢，你没有功劳，但是你有一点苦劳，富贵点就奖赏。啊，我们知道，我最近啊，是我家这个年轻姊妹，她因为在这边教书，她跟我讲，她说做老师啊，最怕一件事就是考完试由学生来要分数，特别是女生来要分数，哭哭啼啼的，她说你不给我分数，其实我会答的，你不给我分数，表示你不喜欢我。我说那你给不给呢？她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知道她不会，然后我就想尽办法让他做一点东西了啊，然后就给他加一点分。你说主以后我们去见主面呢，我们跟主说，主啊，你看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跑了这么多地方啊，做了这么多事情啊，虽然都不是你要的，但是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吧。你说主会不会卖这个面子了？会不会？你如果是主，你会不会卖这个面子？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认识主的旨意，是他的目的。第二个，我们还要知道他要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啊，就好像一个仆人在主人面前，主人说呢，你去做饭。啊，那么这个仆人以为什么都听见，转身就去买鱼啊，买这个，结果这个主人呢，吃鱼会过敏的。其实啊，神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在我们中间的带领，每一步路他都有清楚的预备，这叫做他的法则。每一步路都有他成全他工作的那个道路。今天神的儿女们呢，都是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认证。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仅我们要有好的目标，而且我们要用对的方法。我想我们在学校做研究，我们提出这个研究计划的时候，不仅是要想到这个 goal， 这个研究的题目是什么，并且我们要提出啊这个研究的这个 methodology， 它的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对的话，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方法错的话，我们发现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精力，却一无所成，可能就证明这个方法不适合，这是，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的 paper 就是这样发表的，我做了这个，证明了我的方法是错的，啊，看今天的，我们在认识主啊。成全神的目的上面，我们需要认识主的法则，要走主的道路，要认识主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呢读主的话语，或者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只听见主声音的一半，我们就爬起来去做了，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们走了很多的冤枉的路，到最后发现我还是留在原地，为什么呢？我不认识主的法则，我没有走主的道路。我记得我在年轻刚蒙召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惶恐。有一次我到台湾去见一位年长的姊妹，我就跟她谈到侍奉主的生活原来不是我想象的。我就觉得呢，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掌握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变化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当然我知道一个礼拜有九个聚会我要去聚的，但是其他的时间完全不在我的掌握里面，我不知道我怎么预备我自己。所以我去见这位年长的姊妹，我就把我心里面的苦闷通道给她。我们姊妹她是一位蛮有爱心像母亲一样的，她坐在那里听，她听 听的时候神情相当的严肃，听完以后他抬起头来，他跟我讲，他的弟兄做主的工要用主的方法。他说你今天在外面忙是一定的，而且你会越来越忙，但是你要学一件事情，手忙心不忙。他说以赛亚书三十章里面，神借着先知向神的百姓们呼召，说你们要回来，你们要回来，回来怎么样？归回安息。他说因为你们呢，唯有归回安息，里面平静安稳，你才会有力量。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对我来讲，这是主借着年长的基督徒教导我。我们要认识什么？什么叫做安息呢？就是用信心，不用自己的力气，不用自己的理由，不用自己的手腕，不用人的聪明，我们呢，单单的去依靠主，让主说话。啊，我记得，这些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就把我带进实际的生活里面去操练。我讲一点我自己生活的经验。我去问这位姊妹问题的时候，那时候我出来侍奉就几年，我离开一个很有爱心、很有恩典的环境，就把我摆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那个环境也很有爱心，也很有恩典，但是弟兄姊妹眼光对我就不一样，他们对我呢有一种的期望。在第一个环境里面呢，我是被保护的，因为是有年长的人在上面担一切的责任，所有的怨言、这个不满都不会到我的身上，都是前面的弟兄。但是到第二个环境里面去呢，也有弟兄姊妹保护我，但是他们觉得你是一个读过学位的，你是一个又爱主的啊，你现在全时间侍奉主了，所以他们很对我有相当高的期望啊。比如说我家里婚姻有难处，你来就要为我们祷告啊，我们这个就和解了啊。那边有病的，这个病呢，你来按手呢，这个病就好了。我说我有何德何能，我能做这些事呢？真是很为难啊。那么在那一段时期，经过学了一点，那时候我常常啊祷告主，回到主面前祷告，以赛亚书三十章那个话，就在我心。你们呢，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义在乎平静安稳。这个平静安稳不是外面，是里面平静安稳。就是常常紧紧的这个在主面前呢，跟主说出啊，我要安息，我要平静啊，常常这样。过了一段日子啊，主说这个功课这一站你大概好了，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就从有爱心、有恩典、有年长弟兄姊妹的环境，就把我拉起来，啊，好像是空降部队一样，我们叫做这个英文叫做 airborne。坐了飞机就丢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一下去呢真的就像旷野一样。我到了这个 Oregon 的有境，我到有境的时候，那边弟兄姊妹来欢迎我，他说我弟兄啊，你们来了我们就可以上飞机走了，看聚会就这么少几个人。那么那一段日子我刚到那里去，那边有一些退休的美国弟兄姊妹，他们是宣教士，曾经在中国人中间服侍过，他们也很有爱心，就来想来一个年轻传道人啊，他大概不会传，所以就到我家来教我怎么传福音啊，然后给我机会在学校里面呢，啊，向学生们这个用英文讲道啊，然后又告诉我去参加祷告聚会啊，我都去，这样子弄了几个月啊，他们看这个年轻人大概差不多了，所以他们也就放弃，不太管我。那一段日子真是很大的熬炼，在侍奉上要走主的道路很不容易， 他们觉得呢，我们现在告诉你，你可以办几个活动，或者在学校报纸附近的做一个什么福音的情形，我都参加了，但是他们等我，希望我自己也你写作一点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所以他们最后就放弃，也不来找我。那么再过一段日子，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来问，然后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刚刚受浸，他才19岁，刚刚受浸，他因为没有车，他要出去办事情，我就带他去，然后接他回来，送他回学校。在回学校的路上，他一路很客气，我看他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我就说你有什么话直说吧。他说是啊，辉兄，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那辉兄啊，我们学生呢，如果是 full time student 啊，安德要修4门课，啊，那么一个礼拜呢，会从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课，啊，我们上班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一个礼拜要做40个钟头，叫 full time job，啊，但是我看你啊，一个礼拜啊，就是礼拜五一堂这个读经聚会，然后礼拜天呢，2个钟头就完了，那你来其他那么多时间你在干什么？那天问了我，知道人有自尊心吗？那天问了我，我真的答不上话来啊。他又不懂，他刚刚才信主啊。我可以用使徒行传说，你岂不知我理当理的吗？祈祷传道为事。但是一宣教士已经觉得我不传道了，天天不到学校里面去拉人啊，去干什么？那我说我要花很多时间读圣经啊，你们在学校我都不会在主面前为你们祷告了，真的吗？那有效吗？我就把他送到学校去了。那一段日子我心里实在很受熬夜，因为我那边都是学生的，他们也感觉压力很大。我跟他们讲，你们不用负担我任何的需要，因为我是侍奉者，我的需要是主供应。但是每一个主日每一次聚会，那边负责的那一个年轻弟兄啊，就来问我的太太说，你什么时候找工作啊？你这个礼拜有几个 interview 啊？弄得我们真是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是好。那一段日子我每天下午吃了午饭就伏在主的面前，但是后悔不告，我问主说，主你要怎么做？我不会做。有一天啊，当我那天很热，下午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啊，我好像也睡着了，好像有点昏昏沉沉，忽然之间看到一双手，啊，我知道那是什么事，主要做工。一个礼拜以后，在我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读经聚会。有一对呢学生夫妇，那天我们读路加福音13章，讲到主啊遇见了一个驼背的妇人，这个驼背的妇人呢腰弯了18年，从来没有看过天，他要看天叫看看半天天看不到全部的天。那一天主看见，他说妇人，主按手在他的身上说，你直起腰来，因为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应该有信心。那天我们稍微交通了一点，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请大家自由祷告。就这一对夫妻，这个丈夫他不信主，他那天开口祷告，他一开口祷告，我知道他得救。从那一天开始，主在那个环境里面做，本来只有10几个人的聚会，过了几年。将近100人的聚会，而且在那个环境的里面，这些学生们他们功课很忙，每天晚上9点钟，他们聚在他们学生夫妇宿舍的小客厅里面，20-30个人，他们在读经祷告，这样一聚了4年，没有一天停过。到了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他们祷告到晚上1点多钟， 有的时候我赶他们回家，我说弟兄姊妹，明天你们还要去实验室。他们的父母亲来探亲，住两个礼拜就走进。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用神的法子，走神的道路，你就发现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人何等重要。如果你是学生，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学生；如果你是妻子，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如果你是丈夫，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如果你在学，在工作场合，你就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你的那个身份。因此，那个人，这个叫做合神心意。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仅要认识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达到神旨意的那个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我这样讲大家能够体会。我们知道神在那里寻找有这样认识的。不仅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当我们这样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他的结果不仅是在外面能够服侍那一个世代，而且在里面这一个人呢，成为属神的人。大卫呢，在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称他做神人大卫。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神人这个词啊，是专门特定的给那些传递神话语的先知们的。但是大卫呢，他也得着了这个称呼。这不是说他是会呢有超人的能力，或者他会呢呼风唤雨，不是的，他是一个属神的人。这是我们看见合神心意，在这些点上面叫做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好，我先停在这里，好不好？我把这个题目定义了一下。合神心意呢，最简单的定义一下，叫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么这个神，关于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在哪几个点上知道呢？第一个，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问主啊，你达到那个目的的法则和道路是什么。第三个，这个结果不仅是在外面的环境，而且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知道这个是从大卫身上给我们看见，在一个时代，如果多有一般人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有福气的时代。在一个聚会里面多有一些合神心意的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就是蒙祝福的聚会。不是在这里的，你发表你的意见，我发表我的意见，你说你的喜好，我说我的喜好，不是，我们在这些点上面去追求。我们年轻的不要轻看自己的年轻，我们多年在主面前有学习的，也不要靠着自己的经验不要靠着自己的这个以往的经历，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认识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我们看见大卫呢，他照着神的旨意就服侍了他那里的世代。他的功用大到一个地步，不仅是他自己以色列国，圣经上面讲到是他那一个 generation。 弟兄姊妹，你想你的功用有多大呢？我姊妹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厨房的就是我的 fairy farm。 我说不，其实我们的功用比这个大得多了，是不是呢？若是你我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做学生的，你的全班的同学，你的老师都要合神。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真是在年轻的时候得救就有这个心愿，好主啊，在我毕业以前全班的同学都要信主。你有没有这种心愿呢？我们知道有好些弟兄姊妹，他们真是这样，所以他们在主面前祷告，他们在生活中呢跟随主，他们就结出美好的果子。 我认识一位英国的弟兄，他英国他比我大几岁，他们呢男生呢也是读完大学就要去服兵役，他在他的这个去服兵役，他做一个小排长，这个 second lieutenant 啊，是最低的军官了，但是他有一个心愿，他说主啊，在我 discharge 以前，让我全 company 的人都得救。你有没有这种心愿？好，我们常常想，主啊，我管好我自己就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啊，我们有的连自己也管不好。是不是？我常常感觉主啊，真的要怜悯我，像我这样的人啊，不要说管个家，连我自己都管不好。但是这是我们真实认识啊，神在地上要寻找一般人，跟他同心，跟他同行，跟他同工，成为别人的祝福。大卫啊，本来不过是一个牧羊的童子，他的哥哥们轻看他，他爸爸把他忘记，但是因着他。在这个点上面，他响应神的心意，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对他做见证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个时代，不仅是以色列百姓，用今天的话来讲，不仅是神的儿女们，称作基督徒的人，并且周围列国都得到他的服侍，所有不信主的人，只要接触到他的，不接触到他的，都受他的影响。弟兄姊妹们，这个功用不得了，你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爱慕，我们愿意做合神心意的。神不仅在那个时代在寻找，神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一样的寻找，在我们家里面寻找，在教会里面寻找，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寻找，我们做父母亲的，做合神心意的父母；做儿女的，做合神心意的儿女。我们知道，当主找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主就把他一切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人的身上，来栽培他，来制作他，来使用他。那个时代就成为一个福气的时代。我自己个人感觉，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得着许多在教会里面爱主的年长的弟兄姊妹的扶持，我能够有今天是因为他们的扶持。到今天我自己快要六十岁了，我常常心里面很有感觉，我不晓得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的扶持。他们呢，我们的下一代也得着一般人的祝福。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年长弟兄姊妹在的时候，聚会里面弟兄姊妹真是有满足，有安息。他们觉得呢，把自己的精神时间摆在主的身上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以来聚会的是等不及的。我最近在波特兰，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讲，他们真是主怜悯他。他们说的，我来聚会以后啊，我组织聚完会，我就等礼拜二。为什么呢？礼拜二是祷告聚会，我又可以和弟兄姊妹聚在主的跟前。礼拜二一回家就等礼拜五，为什么？礼拜五是教会读经聚会。弟兄姊妹，教会需要有一般人能够把主的祝福带给你，这叫合神心意，那是那个机会。我们知道，当大卫在世的时候，神的家真是丰富。我们去读历代志上讲到国度的丰富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卫把他的丰富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极其的丰富的荣耀。我自己的经历看见，当那一代爱主弟兄姊妹回家回到主那里去，神的儿女们不要几年就失分失散，不要几年里面就枯干了，这显出一种什么情形呢？在这一般的年轻弟兄姊妹中间，还没有人能到这条路，或者神还在制作，还没有成型。我们需要爱慕，主 做合神事。我自己在侍奉主的年日里面，实在看见这种情况。在聚会中呢，我们不是高举在那，当某些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那个聚会里面就充满了安息，没有是非，没有怨恨，没有彼此的争论，没有彼此的不满。但是当这个弟兄和姊妹呢离开了这个环境，不消几个月，这个聚会里面是无光景的人下去。弟兄姊妹，神的工作今天是摆在人的肩膀上，不是摆在一个组织，不是摆在一个规条，不是摆在一个做法，不是摆在一些活动，而是有没有人在那里成为合神心意的，好叫主能够把他的祝福借着这些人带给那个环境。所以我们看见到了新约时代，圣灵为着那一段时期做见证。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服侍了他的那一个时代，他就睡了。但愿呢，我们每一个人啊，去见主的时候，主都能够用这样的话说。我有时候喜欢去墓园看看，特别喜欢看老人的那个墓碑。现在不太流行，以前的旧的老人的墓碑都有一点墓志铭，有的时候是躺在底下那个人他自己留下来的话，我是一个什么样，也有的时候是别人给他写。你知道，大卫这一句话实在是很对。你我有没有这个爱慕呢？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说，我用神的旨意服侍了这个时代。我想这是我开头了要进行使用的交通。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不晓得啊，我们的大卫带进了那个合一的国度，显出了那个荣耀。神借着人在他儿女的中间得着了高举，得着了宝座。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时，他回来做什么呢？他回来做了国，他需要得着一般的人，让他的国度在地上，他的主权被高举，得着恢复。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觉不觉得这跟你我之间的生活有关系？我们中间呢，主是不是得着了完全的主权？主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能够自由的说话和做工？这个是我想，我今天晚上就交通这么多，好吧？明天我再，现在已经9:20，我们弟兄要给我很多的时间。那我想，第一天大家上班啊，比较累。还有就是我们开车过来，我们今天晚上有一点好的休息。我们在主面前呢，盼望一开口我们就多一点的，再借着祷告把自己带进去，也为了来参加聚会的人，是吧？愿你在这个聚会里面，向我们把你的心意显明出来。也在这个聚会里面借着圣灵呢，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叫我们像很多弟兄姊妹一样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得着主自己，我们才能满足。我们可以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是吧？你聚集我们，为的是要我们一同来亲近你，为的是要使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光中能够听你向我们说话，是吧？我们把这一次的聚会再恭敬的托在你的手中，是吧？但愿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工作，希望我们能够爱慕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主啊，不论我们的年龄，不论我们蒙恩的年日多长多短，主啊，不论我们属灵的追求有多深或者多浅，主啊，但愿你做成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叫每一位来参加聚会的人都在这里被主得主，被主遇见，主啊，我们也能够得着主自己受我们的满足。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晚上有安稳的休息和睡眠。主啊，祝福前面还有个这场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